然而，药物过量致死的数据只揭示了一部分问题，它没有显示出是什么把人推到了药物过量致死这一步。事实上，死者可能在几年前就开始滥用药物了。大多数类型的疫情也会出现这样的时间差。从人们暴露于传染源到观察到症状，通常会有一个时间差。例如，在1976年杨布库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接触到病毒的人往往在几天后才会发病。在死亡的病例中，从出现症状到死亡又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病例数据和死亡数据会给我们两种不尽相同的印象。如果只看埃博拉新发病例，我们会认为杨布库的疫情在六周后达到了高峰，而根据死亡数据，高峰期则要再向后延迟一周。这两组数据都很有用，但衡量的事物并不相同。新发病例数据告诉我们的是易感人群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有多少人被感染，而死亡人数显示的是已感染者的情况。在上图的第一个高峰期后，两条曲线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呈相反趋势，新增病例数下降，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帕库拉认为，药物滥用的流行也可以分为类似的阶段。在流行早期，不断有人对药物成瘾，因此滥用者的数量会增加。对于阿片类药物，风险暴露往往是从一张处方开始的。我们容易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患者的过量使用，或者医生开了过多剂量的处方。但实际上，我们还必须考虑那些直接向医生推销强效阿片类药物的制药公司。保险公司也需要考虑，他们往往倾向于报销止痛药的费用，而不给物理疗法等医疗方式出资。此外，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也提高了药物滥用的风险。肥胖和办公室工作的增加导致了慢性疼痛患者的增多。在流行早期阶段，减缓疫情发展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减少易感人群的数量。对于药物成瘾问题来说，这意味着要加强教育和宣传。教育一直都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效。帕库拉如是说，减少药品供应的策略在早期就能有所注意。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流行涉及多种药物类型，这意味着要对所有潜在的暴露途径进行管控，而非只针对某一种特定药物。一旦新成瘾者的数量达到高峰，流行就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时仍有很多已经染上药瘾的人，他们的药瘾或许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无法获得处方药，这些人可能就会转而寻求非法药物。在这个阶段，提供治疗和预防重度药物成瘾的措施尤其有效，其目的在于减少成瘾者的总数，而非仅仅防止新的成瘾者出现。在流行的最后阶段，新增的和现有的成瘾者人数在不断减少，但仍存在一些重度成瘾者，他们是风险最大的人群，可能会从使用阿片类处方药物转为吸食海洛因等廉价药物。但到了流行后期阶段，并不是单纯打击非法药物市场就能解决问题，药物成瘾背后的问题比这更深也更广。正如保罗·塞尔警长所说，只靠逮捕非法药贩之类的人是无法阻止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流行的。这也不只是管制处方药使用的问题，问题并不只是阿片类药物，成瘾才是关键。帕库拉说，如果只是拿走药物而不提供治疗，基本上就等同于鼓励成瘾的人去找毒品等其他替代类的药物。他还指出，药物成瘾的流行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即使我们控制住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 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长期问题仍然存在，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其中之一是药物成瘾者的健康问题。随着成瘾者从服用药片转为注射毒品，他们将面临感染丙型肝炎和艾滋病病毒等风险。此外，成瘾者数量众多，还会给家庭、社区和工作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药物成瘾流行的三个阶段中，各种管控策略的成功率会有所不同，因此知道我们目前处于哪个阶段至关重要。从理论上说，通过估算每年的新增成瘾者、现存成瘾者和重度成瘾者的人数，可以推断出我们处在哪个阶段。但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问题很复杂，还涉及处方药和非法药物混用，这使我们很难把这些数据区分开。有一些渠道可以获取到有用的数据，比如急诊室的就诊情况和被捕者的药检结果，但近些年获取这些信息变得越来越难。我们不可能像研究杨布库埃博拉疫情时那样画出一张整齐的图表来显示不同阶段的成瘾状况，因为我们获取不到有关的数据。这也是流行病分析中的一个常见难题，没有报告的数据就难有分析。在疾病流行的早期阶段，防控措施一般有两个主要目标：了解传播情况和控制流行趋势。这两个目标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某种疾病是如何传播的，我们就能提出更有效的控制措施，从而针对高风险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或者发现传播链中的其他薄弱环节。这种关系反过来也成立，控制措施也能影响我们对传播的理解。面对疾病，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也一样，医疗中心往往是我们了解疫情的窗口。这也意味着，如果卫生系统被削弱或者负担过重，数据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2014年8月，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期间，我们收到的一组数据显示，首都蒙罗维亚的新增病例数曲线正在趋于平缓。乍一看，这似乎是个好消息，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组数据来自一个满负荷的诊疗中心，其报告的病例数达到峰值，并不是因为疫情蔓延的速度减缓，而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再接收更多的病人了。为防止犯罪和暴力活动方面，了解问题和控制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政府一般要依靠上报的数据才能知道犯罪发生在哪里，而在使用模型预测犯罪行为时，这可能会产生问题。2016年，统计学家克里斯蒂安·鲁姆和政治学家威廉·艾萨克发表文章，提供了一个报告影响预测的实例。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加州奥克兰市的毒品使用情况。首先，两人收集了2010年被逮捕的毒品犯罪人员的相关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 PredPol 算法系统，一个在美国常用的犯罪预测工具。从本质上说，这类算法扮演的是一种翻译角色，将有关个人或地点的信息转化为犯罪风险的估值。据 PredPol 的开发者称，这种算法对犯罪风险的预测只依赖于三种数据：既往犯罪行为的类别、犯罪发生的地点以及犯罪发生的时间。算法没有特别纳入任何个人信息，比如种族或性别，以避免对某些群体的偏见。